好，开始啦。我们现在在第几品？第七品，第七品是什么品？官身住坏品。然后这边是把身住坏当做是，就是这边是从，我重新想一下我要问什么。我们是为什么要去观察身住坏呢？哦，因为它是有违法的项。现场有同学说，因为它是有违法的项。那我们为什么要观察这三个有违法的项呢？这品一开始有讲。啊？哦，因为它是它中拿来成立有违法事，就运界处是自项有的理由，这是他方拿来成立运界处是自项有的理由，也就是他方说运界处为有法是自项有，以是什么据什么据身住坏等有为项故。因为他们具有这三个项，所以他们就是自项有的。这个在字中听起来就有点匪夷所思，对不对？就是说这个因怎么能够成立这样的一个所立法呢？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也没有什么间接的关系呀。但是在他方的立场看来，这个就足以了，就足以成立那个运界处等是自项有，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那我们就是。非常强调，就是虽然他们是具象者，具这些生诸灭这些象者，或是他们是有作用的，或是他们是存在的，这些都不足以成立他们是自相有。但是他中，我们来观察真理海里面面对的那些所谓的他中，他们好像常常就是认为，只要你是能做功用，你就是自相有；只要你是有，你就是自相有。你只要那这边是只要你是具有这三个有为相，你就是自相有，好像他们认为这几个都足以成立，那个蕴界处或者是瓶子啊、苗啊、等等的都是自相有的，这就是一个很妙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读了这么多，但是还是不懂，就是我们凭什么这样讲？我们凭什么这样讲？我们会觉得可能他方那样讲很有道理啊。那这是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因为我们不懂的点也正是秩序以下不懂的点嘛，这样会不会有点往自己脸上贴金？秩序派那些大师其实在这个点上，就是自性无但有作用，自性无但是名言中一切安理都说得通，自性有反而名言安理就行不通了，在这一点上其实就是跟应成派是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那他们是认为自性无法，一切安立就没办法安立了，一切有作用都会变成不存在，变成没有作用，大概是这样哦。所以说第七品我们为什么要去讨论蕴界处本身是不是自相有，是因为他方要拿这个来成立自相有的蕴界处。那如果他们拿来成立自相有的蕴界处的那个理由本身，例如那个。生住灭这三个相就已经不是自相有的话，那凭什么拿不是自相有的生住灭来成立自相有的蕴界处呢？对不对？就不可能。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方式，就是这里还常常不是直接去针对，例如苗是不是自相有，我就不直接去说跟你吵苗是不是自相有。第一品里面我就去跟你讲生苗的那个种子生苗那个苗的生到底是不是自相有啊？如果苗的生不是自相有，凭什么生出来的苗是自相有啊？这样子，然后这边也是嘛，这边没有直接去跟你吵蕴界处是不是自相有，我就去针对你说的那个理由去破它是自相有。这个是很有趣的一种方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已经看到第七品的哪里了？一页吗？哦，已经到一二页的哪里了？我们已经讲到第五行了。那我们来倒车一下，我们从111页下面那个有二开始。 有二，就破正身的身来断真。前面一个科判有一是什么？破三十的身啊，针对这个点来断真，也就是他方针对我们破三十的身，共破或者总破三十的身是自相有这一点，他方提出了问难，然后我们就来驳回他的问难，对不对？好，这是断真。好，那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也不叫复习，就是恢复一下记忆。有一里面他方提出的真问难是什么？用你们的话来讲，用一句话来讲，他们说了什么？他们说了啥？他们对应承派的指控是什么？他的指控就是说你在乱解佛的圣言，你简单讲就是这样吗？你们乱解佛，明明说有这个有那个，有生对不对？有缘起都说有，然后你要把它说成无自性，然后你把不管是以生未生正生全部都破掉了，那还有生吗？那你要怎么去解释佛的圣言呢？他们提出的问难主要是这样嘛，最重要的指控就是你在乱解佛的圣言，佛说有生，然后你把生给破了，这样。那我们的回答主要是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什么？一句话，很简单，
有不等于自性。
对，有跟自相有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破了。身是自相有，我没有破身是有，对不对？这句话是我们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了很多遍了，对不对？然后这边你看，你说我们乱解佛所说的圣言，我们就提出一个无热恼请问经里面佛自己就这样说，然后那个寄送，那个无热恼请问经里面的寄送是什么？来念一下。若从缘生即无生，于彼非有生自性。然后呢，若把一缘说彼空，然后呢，
若知空性不放逸。
若知空性不放逸，那比较早的别的翻译有说若了知空不放逸，这句话很有名啊。若了知空不放逸，这就是我们提出的证据，对不对？就佛在佛经里面有这样讲，他把缘生跟无有体性是搭配起来一起讲的，是不是这样子？并没有说成立了 无体性无自性缘生就讲不通了，并不会这样。那这边若了知空不放逸，那个不放逸是什么意思？上次有说不堕长断二边的意思。好，这大概是有一的他方的问难跟自方的回答。那有二也是在断真，断的是破正身的身这一点，他方所提出的问难。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方提出的问难是什么。若未有看到哈，若未若实身是有等，就 7.15 记所说的，若实身是有，此正身亦起，无实云何说一身正身者？如果说这个寄送是讲所说的是不合道理的，以此凭正身说明了凭现在当身故，因为此凭正身的这句话不是乱讲的吧？它是描述了一个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这句话不是就说明了凭现在正要生吗？凭当生，凭将要被生出来嘛。依凭的生，凭就成为了正生。因为前面已生跟未生有生的作用都被破了，已生也没有生的作用，因为那时生作用已灭，未生则是生作用还未起，所以也没有生的作用。那如果还一定要讲一个身的作用，是不是只能把它塞到正身去？必须要有身的作用，对不对？正身那里。好，所以依凭的身，凭就成为正身，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前面不是说了一个论是吗？有身故，有斜对角，斜对角那边有一个论是左上角110页左上角，别破正身那里是不是有个论是？啊？ 不属以身为身的正身为有法，非无有，以具身作用而称为正身，有身故。上次我们请大家画起来，在哪里？我看有人还没看到。
第二。
110页，第一行，别破正身下来的那一行的尾巴，不属以身为身那边开始，有没有？到下一行，有身故，等于就是第一段里面嘛。有没有画起来？好，那对到斜对角这边来，这边是不是又说了一平的身，平就成为正身，因为有身嘛。那身在身要对到哪里，就对到正身去，有身就有正身。平的依着平的身，平就成为正身，此正身亦由身所生。那时候不是在讨论为什么要讲这一句吗？如果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补一句这个正身也是由身所生？是要强调这个正身也是有违法吗？它也是被生出来的吗？啊，还是怎样？就它也具有那个有为的相，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吗？还是怎样？嗯，我们来看一下后面会不会比较清楚。这个正身也是由身所生，我们讲的这个正身是平的正身，对不对？然后平的正身是依平的身来讲的，对不对？所以都在讲平的身嘛。那平的身或平的正身，它也是由身所生，也就是它有另外一个不同于身平的因来生它吗？有某些因缘造成的平的身或平的正身，那平的身跟平的正身难道不是由身平的因带来的吗？或生出来的，而是有别的因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嗯，我们来看一下哦。好，我们来看颂曰哦，若某事未生，而于某处有，则彼事当生。我们先后面还有一句叫做若无何当生，对不对？好，那他这边只写到前三句，若某事还没生出来，例如平还没变成已生，他还是未生的状态，他居然就在某处有了，则彼事当生，则那个平就他就是当生将生、哦、或是正生，是这样吗？就是平的正身就说得通的意思啊。哦，则彼事当生，则彼事的当生就说得通嘛，对不对？这是智中在讲话还是他中在讲话？你确定吗？现场同学说是他中在讲话。哦呦，法师说应该是智中，同意的举手。
连言上有因果。
哦，玄举手，玉琴举手。
安利。
好，法师 ，OK， 我再调查一下。这个线上是法师说是这样，凤仪咧，现场有三位同学举手了，对不对？玉琴、玄还有谁？
你在问
就同意这是智中讲话的举手。哦，只有玉琴和玄说是智中，勇敢的举手了。然后线上有谁认为是智中的也举手，或是开麦哼一声，跟我说一声，跟我听，表示一下。凤仪师姐，你觉得这是智中还是他中在讲话？哦，金凤也说是智中。凤仪呢？咦，
智中、
哦。我知道法师你是第一名，第一个发声的。我在问凤仪师姐，还有其他的线上同学，林凤师姐。好吧，好，那如果不讲的话，那我们来看，确实是智中在讲话啊。上面第一行不是说若未吗？那边是他中在讲话，他中一直讲到此正身亦由身所生，讲完了，对不对？接下来颂曰那边是智中开始反驳他，他中说了什么？他中说依平的身，平就有了正身，对不对？依平的身，平成为正身，而这个平的正身，它也是要由一个身所生出来的，它也是由身所生，对不对？好，那我们这边就说，若某事还未生，也就是这边讲平的话，如果平还没生出来，就在某处有的话，那这个平呢，就是当生，就是平的正生就说得通这样子。也就是我们说了一句很匪夷所思的话，对不对？我们已经说平还没生出来，若平还没生出来，然后我们又说，但他又在某处可以 被发现，他又在某处有，然后他终于想说你有没有听到你自己在说什么？他终于想说你在说什么？你自己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那我们为什么可以说若某事哦，若这个瓶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某处被发现，在某处有，那你才可以说瓶的正身，瓶有正身，哦，或瓶的正身才说得通。哦，我们凭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在公他讲的正身是自相有的正身，而自相有的正身如果就是那个具身作用的那个身的话，那它是不是时时都要展现那个身的作用？那这个身的作用不需要一个作者吗？它展现出来不需要一个作者吗？它自己就飘出来了吗？像一个鬼魅一样，它总要一个操作或是具有就是一个作者嘛，来做。就是发挥哦，发挥这样的作用，它总要一个这样子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作者在哪里？瓶的正身谁是作者？瓶子。苗的正身谁是作者？苗。我知道你们很想说种子，好，但是当我说种生苗的时候，种是那个作者，对不对？苗的正身的时候，我们会说苗是那个作者。苗是那个具正身这个作用的那个作者，或是具作用者，这样子可以吗？好，所以瓶的正身，瓶是那个作者，可是瓶正身的时候，瓶在吗？瓶不在，还没生出来呢。那所以这个作者不在，那这个作用谁来发挥？它飘在空中吗？就没有依着一个作者来发挥吗？哦，这样就是很妙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他方想要说一个自相有的瓶的正身的话，那个瓶这个作者就必须得在他正身的时候就要在，否则这个正身的作用就没有作者。哦，但如果是自相无的前提下就不需要。哦，凭什么？我们观待嘛。哦，瓶此时，也就是瓶于正身之时，虽然还没生出来，还不在，但是我这个瓶的正身是观待瓶的已生来讲。哦，瓶的已生不会突然之间从无变成有，它前面要有个过程，对不对？那个过程叫做瓶的正身嘛，对不对？那个瓶的正身要不要作者？要啊，谁？瓶嘛，瓶的已生、未生、正身都是由瓶这一点讲出来的。瓶是那个主词啊，对，那瓶在不在？瓶如果那时候还不在，我可以说瓶的正身吗？自相无的前提下，唯名安立，分别心去到处拉关系来观待的话，是可以的。哦，去除了这个，纯粹由施设处上找得到所利益的这一点去成立的话，成立不起来，这样可以吗？因为那时候，就好像我们以前讲苗正身的时候，你就明明只看到那个种子。你看到了那个正身的苗吗？没有。你的眼根是看到了吗？没有。你看到苗的正身了吗？没有。你就看到一个孤零零的种子，那你凭什么说那里有苗的正身？对对对，就是你不观待是说不出来的，单单靠离分别是这种例如眼根是，你是照不出来那个苗的正身和正身的苗的，照不到。哦，好，所以说你看我们这边就说，若瓶出生前某未生的瓶是，是那个微波指物嘛，就瓶是一个有为法，是一个物，某未生的这个瓶是就在某处有的话，它还没生哦，它就在某处有了，则彼当，那彼就指那个未生的瓶或是正生的瓶，它就当依生作用而生，他就可以当那个生作用的作者。然如是之事，就是如是之事出生前都无所有。我们知道啊，我知道瓶在出生之前是不存在的，不会在某处有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找人家主张自相有的这种瓶的生的错处的话，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理论。某事未生而于某处有，则彼事当生。接下来到这一个寄送的最后一句，若无何当生，就是谁要来生？如果那时候瓶不在，作者不在，那个正生的作者是谁啊？他要怎么生？谁要来正生？谁来正生？总不是种子自己正生吧？不是嘛？对不对？ 哦，是苗的正身不是吗？是平的正身不是吗？正身的苗，正身的平都不在，那他要怎么正身？有志向有前提下就没办法冠带来讲，嗯，就说不通了。彼若无，则何者当身？彼指的是那个身的作用的作者，身作用的作者，或是正身这个作用的作者。作者如果不在，谁来生？谁要将要生？谁要正身？谁来正身？非有也，非有啥？没有那个当身的作者，对不对？或主持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存在的，是没有的。以此身之将身者，先前非有故。之前若自是非有，也就是 1.3 计，就那个 1.3 计，若自是非有的下一句是什么？什么他是就不应该有，对不对？啊 ，1.3 计。我赶快看一下，嗯，若自是非有，他是亦非有，这个译者是这样译的，你们有带吗？你们有带啊？41页的上面，有看到吗？哦，若自是非有，他是亦非有，也就是自他是相对而言的，对不对？然后若是自性无的前提下，这个自它不必同时存在，我也冠带得到说冠带那个，例如因和它的自果是不会同时存在的，但是我仍然可以说冠带这个果来成立那个因是个他，然后由此而说这个果是由他生的，而且是一个自性无的他生的，对不对？好，然后这个果自己扮演那个自的角色，是不是这样？好，所以他们两个不用同时存在，但是自相有的前提下，自他要同时存在才说得出来这个是自那个是他，就好像我眼前要看到左右两个瓶子，我可以说这个是自那个是他，如果我眼前就明明只看到一个瓶子，然后又舍弃了分别心前后左右拉关系的那个能力的话，那个功能的话，那只靠离分别事，我就明明只看到一个瓶子啊，哪来的他？明明只有自己啊，是不是？好，那如果那个自己都不是自相有，那你也说不出来一个自相有的他，因为这两个是相关带而有的。如果其中一方是自性无，另外一方就不可能是自性有，对不对？那只要我们能够说得通，你看若自是非有，这个他是也不会有，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讲嘛。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彼时若只有一个瓶子，你要怎么说它，对不对？舍弃了冠带这个功能，说不出来一个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如果那个自是非自性有的话，那它是也不会是自性有，是这样子。好，可能可以从这两个层面去讲。好，那我们回来看那个112页。好，之前若自是非有一节中所说，乃冠带因缘而破身。我最怕的一点又来了，这边大师又要告诉我他在这里没有重复过事，重复的过事，我们每次都看不出来其间的差别，这样慧力太粗，这样脑筋很清楚的就可以区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1.3 计，它其实是在讲，大概是在讲说果因为不跟他自己的因缘同时，所以不是互为自相有的自和他，对不对？他们两个不同时，果和他的自因自缘是前后而有，不是同时而有，所以他们双方不可能是自相有的互为他，互为他嘛，对不对？哦，自己是自嘛，他方是他，互为他方，不可能。哦，所以果法的自性，换句话说，果法的自性于其原未转变时候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两个不可能同时。哦，你如果要讲自身的话，那是说那个果法自性在原中就有，只是未显现而已。哦，那这样他们两个可能就可以同时了。但是这边 1.3 计已经在破他身了。破他身的时候，他讲的是果法的自性在原未转变的时候没有，所以他们两个不是同时 对不对？那时候就只有姻缘嘛，哦，自己，然后所以他们两个就不可能是志向有了护卫他，这样，所以就没有他生，没有志向有了他生，这样可以吗？所以一点三纪那边讲的大概是这样，然后这边就说那是官带姻缘而破身，破，而且是那边是破他身，就是因为没有互为志向有的他的那个因和自果，所以也就没有志向有他身嘛，所以是官带姻缘来破志向有的身，尤其是志向有的他身。但是其实破身最主要针对的就是他身嘛，虽然破自身也很重要，但是主要就是要把志向有的他身给破除。好，然后此处 7.17 纪这边则破说是有为相的身来生果，这样可以吗？它就不是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官带因缘来破身，它是把这边的身当作是有为相其中一项嘛，有为三项或四项其中的一个，由这个来生果，它是在破这件事情。而这个有为相的身是我们要破它是自相有嘛，由是自相有的有为相的身来生果，要破这件事情，所以没有重复。他没有说什么自写不成字，官带谁何为他，类似这样，他也没有说什么若自是非有，他是怎么有啊，是不是这样子？ 1.3 是这样讲的。好，那他这边就直接讲了一个，你怎样？若某事未生而于某处有，则彼事当生。那若无何当生，他是从这个理路去攻的，攻的理路不一样，他没有说没有志向有的自他这件事情，这样可以吗？他是，也就是他没有，他是针对那个生是有为的相，啊，由这个生来生破这件事是志向有，这样，好，所以没有重复。由此应知，此品中于诸破身亦不与关于因缘品中破身重复。此处你大概可以说它都是比较像是从有为相的角度去破了。好，那属于有为相的身，它是不是一平这样的一个身平变成正身啊，然后就开始讲了没有作者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好，此中由生来生果，以及由非彼的因缘生，破此二者随一的时候，其难破处有没有？老师也说正生很难破，有没有？然后他这边中大师也说，其难破处即此正生雅等的生，也就是那个正生嘛。正生雅等的生就是那个正生啊，对不对？正生是很难破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在名言中，自中跟他中都承许有正身啊，所以你必须加简别去破，不像使女的儿子很好破，对不对？使女就没有儿子嘛，就随便也就容易破掉了。但是这个就比较麻烦，要透过圣意观察，那圣意观察又很细微，就也不是一说就懂了，对不对？然后你看，以自中异于名言中受许这个所谓的正身，若如对方所许，便破而不细察之，则一切破他者也会反攻自宗。也就是那个理路是怎么跑的，你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把那个理路是怎么跑的弄清楚，然后随便哼哼啷啷就觉得啊，对对对，这样就破了，其实会落入他方所说的那个，就他反问的那个陷阱。反而对于我们自中也会有那种讲不清的过失，就是要弄清楚我们是怎么去破人家的，否则一不小心就变成我们自己好像也是这样子，我们也毁了这样子啊，所以那个里面是有很微细的差别的，嗯，那我们到底听出来那个微细的差别是什么了吗？有听出来了吗？有啊，有听出来了。我们再看一下啊，你看他这边说，第一句话这段第一句话，此中由生来生果，以及由非彼的因缘生， 破此二者随一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不管你是要从生来生果这件事，或是由非彼，非彼的因缘就是其他的因缘嘛，由他生吧，哦，你不管是要怎么样，你只要跟这个破生是自相有扯上关系的时候，正生就会变成一个关键，对不对？哦，它是一个难破点。如果我们误以为像对方所说那样去破所谓的生或他生的话，我们就会没搞清楚自己的理路，因为他方会说你这样也错乱破，对不对？哦，你怎么把生都破掉了？哦，或者是说，误解我们的理路，然后以为我们是怎样怎样破，但其实不是。但如果我们误以为他说的是对的，跟着别人对我们的误会来误会我们自己，那就别说破不了身是自相有，可能连自己的宗就毁掉了嘛。好，哦，大概是这样子。对，有和自性有。对，现场有同学说，所以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区分有和自相有，是这样没有错。嗯，对。好，因此立不生名言的时候，须据许是不是生，此二者之时亦无先后。此二者之时就写一个不的有时和不的生时，写一下两个时是哪两个时。此二者指的是不和是不的生嘛，那其实就是不的有时和不的生时。不有的时候跟不生的生出来的时候是同一个时候还是有先后啊？来来来，不要看书了。如果你们没有预习的话，现在也不要看了，赶快以你们的这个尝试来发挥一下。同时哈，你们觉得是同时是吗？觉得是同时吗？轩，你觉得嘞？先后是吗？谁先谁后？不是，不的有时和不的生时，哪一个在前面？哦哦，玄师姐的意思是，不的生时在前，不的有时在后，就先生才有嘛，这样啊？然后春英师姐马上说，生的不就有了吗？同时，所以是同时这样。生的当下就是有了，
对
哦，玉琴也这样讲，好，那个玄有没有被说服？没有，他摇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生出来的，
来，因此，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一段啊，哦，因此，因什么词啊？因此是从哪里过来的？因为什么？对，他那个因此要上接啊，对不对？上面一路讲下来，然后因此，对不对？所以他上面说了什么因此过来啊？啊，接着过来吗？前面在讲正身这件事情很难破，这样因此过来的吗？哦，自中名言中受取有正身，但是破了圣意有的正身，然后破正身的这个圣意观察的理路要很小心看，对不对？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的宗都搞错了，对不对？就连自宗都护不了。哦，是这样因此过来的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哦，因此立不生的名言的时候，必须要据许，就是是不，而且是生，就你要讲通平生。瓶的生，或是瓶子生了，或不生了，或不的生，要讲通这样的名言，不也要有，生也要有，两个都要有。所以须据许是不是生，就是不生是不吗？不生也不见得是不啊，反正就是不要有，生也要有啊。然后不呢的有时跟不的生时也无先后，大师是这样讲。哦，那当然不能拿大师是这样讲当理由，那我们自己要想通。哦，我们先消一下文。 就许不生名言有而言，如果不生这件事情是名言有的话，则此二者之时无先后，虽不相违。但是如果承许不生是四相有、甚亦有的话，则须许不已有之后才生不。故与此二者之时无先后就相违了。还跟那个玄奘不一样，玄奘是不要先生才后有，这边说不要先有才后生，然后生。好，我们先看后面这个，这个可能套用前面我们的那个理路就好，比较好了解为什么说不生或是生是自相有的话，则这个不要先有然后才生不，为什么？因为作者要先在，刚刚不是才讲吗？要先有这个作用的作者才能够发挥这个作用，所以作者要先在。所以说不生的话，不是那个作者，不的正生或不生，不这个作者要先在。如果是自相有的话，则不要先在，然后才由他来发挥这个不生的作用，不的正生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是甚亦有自相有的话，是甚亦无自相无的前提之下，则不生其中牵涉到的这个不的有时跟不的生时就可以是同时，就不会有问题，因为我就不会要求那个作者要先存在，对不对？这想得通吗？其实不生的时候就不就有了，同时就像你们刚刚讲的，不生的时候不就有了，对不对？但是不正生的时候不还没有啦，不还不在。但是我们用观待的方式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作者，对不对？然后把这个不的正生来讲通，其实不正生的时候不还不在，但是不的生时跟不的有时，我们是可以把它说成是同时的，看你要讲哪一个嘛。不已生的时候，不是不是在了？不是不是有了？那不的生时跟不的有时其实是可以一样的嘛，就看你要观待哪一点去讲不的生啊，是不是这样？你看他这边说，就是说我们在讲苗的生的时候，苗生啊，苗生的时候，其实苗的有时跟苗的生时是可以一样的。苗的生时如果讲的是苗的已生，那苗一定已经在了，对不对？然后那一定也是苗已经有了。所以如果你这样去解释苗的生时，就像你们刚刚自己讲嘛，苗出生了，苗就在啦。所以他出生的时候跟苗在的时候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名言中会这样讲嘛，其实在名言中是可以讲得通的。但是如果你生意观察的时候，你把那个生挤到那个正生里面，然后前也不靠后也不靠，就单单讲在正生里面，那就会比较有问题了嘛。对，因为那时候苗还不在啊，苗正生的时候苗还不在。但是如果是一般名言，所以我刚刚问你们说你们会怎么讲这件事情，就有同学玉琴就有讲啊，就苗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苗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苗有啦，这两个是同时的嘛。所以说名言中在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很有弹性、有变化的，但是在做圣意观察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塞到很窄的一个点里面，然后把它卡住，是这样子哦。就是说其实在唯名安立而有的世界里面，很多都是很有弹性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可以那样讲，然后那个节点要设在哪里都可以讲得通，然后但是如果是自相有的世界里面的话，老师以前讲过一个，就是它很像积木堆，积木堆出来的世界，它是一块一块硬邦邦的，没有什么界限分明的，没有什么弹性的，它就是得卡住然后得硬碰硬的贴到这样子一块一块堆出来的一个世界，它没有那种很有弹性的可以稍微变形的，然后可以就是悬空的连过去的那个自相有世界，它就是硬碰硬的得一块一块垒一块，这样才垒得出来，而且每一块都是界限分明，没有变化，那个界限是不可变的， 他不会因为你名言安利然后我就变了，我不会这样。你像名言安利的时候，正身也是卫生不是吗？正身是可以是卫生的嘛，但是志向有的时候以身正身卫生这三块就像三个积木一样硬邦邦的界限等你的，你没有办法把其中一块硬塞到另一块的里面了。所以志向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很机械式的，很僵化的，很界限分明的，没有弹性啊。那个界限分明是表现在没有弹性。你不要跟我说维明安利的瓶子和桌子也是界限分明啊，我那个界限分明不是这个意思，讲就是说它没有弹性，它就是很僵化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世界。哦，所以说我们要说这个不生，我们可以说不有的时候就是不生出来的时候啊，不生的时候不就有了不是吗？哦，但是你要去做很详细的观察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把不的正身安利出来，然后说那时候没有不，但不仍然是不的正身的作者，然后在维明安利的世界里面，这些都是可以玩的啊，玩得通的，讲得通的。然后如果身是志向有的话，就需取不已有，这个作者已有，然后才发挥那个不身这个作用。是故若某事未生等文或生甚亦有的时候，某事未生是哪里啊？ 7.17 的 A， 7.17G 的第一句有看到吗？好， 7.17 的 A， 若某事未生刚刚才念的对不对？而与某处有则彼事当生，若无何当生，这些呢是破生甚亦有的时候，然后说将生的事须出生之前已有，现在才能够生，对不对？说明若自相有则须许事的有时与生时二者有先后。说明那边补一下，若自相有则，你这样看会比较顺，以后才不会忘记。有看到吗？好，这一段事故这一段的第二行说明，然后补若自相有逗号则须许事的有时和生时二者有先后，事的有时和生时，例如不的有时和不的生时，有没有上面讲的那个不的有时和不的生时到底是同时还是先后啊？维明安利的情形下，我可以讲同时也可以讲先后，看我那个生要讲哪个生嘛，对不对？好，那但是志向有的生呢，志向有的生时呢，我到底要指向哪一个？刚刚已经被我们逼到只能指向正生了嘛，被卡在那里了，对不对？单单正生。其实我们先不要看书，我们来回顾一下以前说过的，我们要讲的生是从无变成有，对不对？那要讲通这件事情需要搭配几个概念，例如种生苗，要这个生或是苗的正生，这个生其实是同一个生嘛，然后从不同角度讲出来，对不对？好，也没有第二个生嘛，第一就一个生，这个生要讲通要搭配几个概念才讲得通，要有作者，要能生的那个作者，还有所生出来的这个被生出来的东西，但是重点是那个生的作用要搭配什么才讲得通，从无变成有这件事情要讲几个概念才能够讲得通。玄说未生正生已生，其实正生可以塞到未生那一块，对不对？只是正生的话就是什么，正不要说生一半，那个是正生生一半，那个是之前做生意观察的时候在猜志向有正生的时候搞出来的，对不对？我很高兴你会说这一句，因为正身生一半真的是太有趣了，一定要记得破那个志向有的正身的时候，正身生一半多好用，对不对？好，然后你看啊，要讲通种子生苗的这个生，或是苗的正身这个生，其实必须依附在苗上讲得通，也要依附在生它的种子上面也要讲得通，对不对？然后种生苗要讲得通的话，是不是在种子上面要有 要有苗的正身，然后后面才可以讲出来一个苗的引申，由苗的正身变成苗的引申，就是一个从无变成有的阶段，而且还不会让这个苗的引申这个有变成一个无音声。你前面要讲出一个音嘛，那个音就是那个种子，那个种子凭什么是这个生苗的这个苗的音？因为跟这个种子同体有苗的正身。哦，凭什么旁边那个瓶子不是生苗的音？因为那个瓶子上面没有苗的正身，连不过去，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透你必须要在音上讲通一个它的自果的正身，然后让它跟那个自果的引申产生一个特定的连结嘛，这样特定音和生特定果就比较能够讲得过去，对不对？好，然后再来呢，那个种子本身上面要有一个它自己的正灭嘛。如果它没有正灭的话，也就是说它不必透有转变，它上面就有一个自果的正身，然后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个自果的引申。那那个种子诶，种子还在哦，它总不会前面没有一个正灭跟那个种子同体，后面当那个苗变成引申的时候，突然那个种子就变成引灭了吧。从无变成有是一个过程，从有变成无也要讲一个过程啊，你不能突然就灭了吧。那如果要把这个过程讲通，是不是在那个种子上面要讲一个它的正灭，接下来跟苗同体的那个种子的已灭才讲得通嘛。种子的已灭对应成派来讲是有为还是无为？
有为。
灭是有为，已灭是有为，这个跟下部完全不同。所以这个是有为的这个已灭是不是要由于它的因而生？种子的正灭不就是它的因吗？不，它不是由其他的什么瓶子的正灭或什么巧克力的正灭产生的一个什么苗的不种子的已灭嘛。这个种子的已灭是由种子的正灭引申的。所以说这些案例都要能讲得通，否则有些事情就变成无因生了，突然而至。闪现这样子就很奇怪、哦、所以说在唯名安利而有的世界里面，这些安利就是让整个理解变得很顺畅，而且它也符合事实，都讲得通了，是不是这样子、哦、在志向有的前提下，你那一个一个那个积木很边界很僵硬的，你就没有办法这样玩嘛，对不对？而且之前老师不知道在讲郑林海的哪里曾经讲过，我忘了是之前还是之后还是这一品，反正他讲了一个跟这边不太一样，他说如果生是自相有的话，它只可以是已生；如果灭是自相有的话，它只能是已灭。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自相有的生或自相有的灭，它就必须真正的显示在你面前嘛，对不对？那正身跟未身都现不出来啊，只有已身才真正的在苗那里被你看见嘛。你盯着苗看的时候，你可以说我看到已身的苗或是苗的已身，它就在那里，对不对？但是你盯着种子看，看不到种子自己的正身，也看不到它的果的正身嘛。那你就看到种子和种子的，就你只看到一个已身的种子和种子的已身，顶多就是这样而已嘛。所以那个身如果是自相有，必须是一个只能是已生，同样灭也一样，正灭还未灭，你凭什么说它是自相有的灭啊？它都还没灭呢，它哪有资格当那个自相有的灭？自相有灭要货真价实，那就只能是那个已灭，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那是一个理路。好，那这边讲的那个生，就是把那个生，因为生可以分成已生、正生和未生，已生是又被定义成生的作用里面，未生被定义成生的作用还未生、啊、那还有生的作用，那 只能塞到正生里面去。好，就变成说自相有的正生就硬被塞到不，自相有的生作用就被塞到了自相有的正生里面去了，但其实是会被破的嘛，对不对？好，但是这边用的招数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是自相有的话，有各种的过失可以被指出，就如果是自相有，这边走这条路呢，他也会出纰漏；走那条路呢，他也会出纰漏，他会出各种各样的纰漏。啊，所以你，我们不要说，哎，明明 不是说如果身是志向有就只能是以身吗？哦，如果面是志向有就只能是以面啊，那为什么这边又把那个身的作用，志向有的身的作用塞到正身里面去？就是换路走啊，这志向有的前提下我走这条路，然后展现它的过失，志向有的前提下我换一条路也有过失可以被展现出来，就是这样。哦，这些路都是有过失的路，这样子。然后过失的根源就是在志向有。我们刚开始念的时候会觉得，哎，怎么这边这样讲，过极品又那样讲，这样子。啊，那其实就是各种纰漏不断的出嘛。好，到哪里了？是故，对不对？好，然后说什么样子？我们再看一下，就第7.17记这些是破身，是志向有，圣意有。那他是说将那个将生的事需出生之前已有，现在才能够接下来才能够被生，对不对？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个志向有的作者，那这样那个作者的有时和生时就不一样了，他是先有后生，他的有时先，接下来他的生时才是他的生时，这样是不是很诡异？他不是已经有了吗？他还生个啥？他干嘛再生一次？是不是这样子？有一个点他这边没提，就是我们自己乱想、如果是志向有的例如苗的正身、平的正身好了，那他这边讲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必须作者先有，然后才有那个发挥那个生的作用，等于是布要先有，接下来布才生，很诡异，对不对？他已经有了、那是不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先生后有嘞？这是不是我们平常比较常讲的一件事情，比较会认为想他总要先生出来才变成存在的嘛？凭的生时在前，生了然后他才有，但是如果是先生才有，他就没有作者，先有再生呢，他干嘛重复生？先生再有呢，那个先出现的生作者不在呀，因为他后来才有。平的正身，平是作者，要清楚这里，不要乱换作者。反正是在志向有前提下哦，讲了一个所谓的作者先有，然后才生，也就是平的有时在平的不时，平的我在讲什么？平的有时在平的生时的前面，啊，平先有，然后平再生，那就会说你干嘛重复生？哦，好，那如果讲了一个。平先生，平的生时在前，有时在后，比如说他先生然后再有，那他不是之后才有吗？那前面那个生是谁生的？作者是谁？那就不应该是平咯，也不应该是不咯，对不对？那就会谈不了那个什么，谈不了苗的正身，谈不了不的正身，谈不了平的正身。如果你先生再有的话，那就没有作者，生的时候无作者，所以会有各种问题，对不对？志向有谁在前面都不行，都说不通。那志向有如果说要把它，这时候是我们在乱讲啊，我们自己在想，志向有的前提下能不能把他们两个说同时有嘞？谁在前面都不 OK 嘛？那我就说那个平的正身，平和平的正身同时有，可不可以啊？那也相当于平已经生出来了，不是吗？平的有时和平的生时同时，我们说名言中不是可以这样讲吗？但问题是你圣意观察的时候，志向有的前提之下，平的有时跟平的生时是同时，那跟那个没有作者不是一样吗？对不对？平的有跟平的生是同时，会不会有平是无因生的以那个过失？平有跟平生是同时，那所以在啊，嗯嗯嗯嗯，
他讲
玉琴同学说呢，在志向有的前提下，平的有时跟平的生时如果是同时存在的话，那要讲出两个生作用，然后要讲出两个平。就平的有时要有一个作者平，平的生时要有一个作者平，然后要两个平同时存在，才能够讲出来平的有时和平的生时是同时这件事情。也对，嗯，对对， 太厉害了，已经会活用前面的理路了，很好。来，那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可以休息了。